苏拉密女的生命从一个地方长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从一个程度到另外一个程度，从一座园子到第二座，到第三座，到第四座，从第一个循环第一年到第二个循环第二年，从春天到冬天，春天到冬天，你看这里面非常非常丰富的。那最后呢，你看见说，这里有一个人是美丽如月亮，皎洁如日头。那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回来，回来，苏拉米女，使我们得观看你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今天在台湾的众教会，我们能不能成熟的一个地步？今天世界上要说，回来，回来，苏拉米女，你回来，你回来，使我们得观看你。因为世界老早有个问题，就是美丽如月亮，皎洁如日头是谁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，苏拉米女不是一下子就完全得胜的，不是。她从第一章开始，从第二章、第三章、第四章，然后一直到第八章，最后你这住在园中的，她的秘诀是什么？她的秘诀，因为她是住在基督里的。好，我想这个是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就是那个整本的雅各书。但是呢，既然是这样的关系，所以凡是关乎所罗门跟苏拉米女中间的关系，现在事情那个关系，当然我们说最高潮的时候是到什么时候？就是或者这样说吧，这个所罗门跟苏拉米有这样的交通，是到什么时候呢？是到主升天以后，也到了我们信主以后。他升天以后，他就是所罗门，比所罗门更大的。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就变成苏拉密了，所罗门跟苏拉密，所以我们的生，所以雅各就开始了。但是，请我们记得，这个我们中间的生活，麦内的生活也好，所罗门跟苏拉密女之间的生活，你怎么去形容他的呢？好，我们说过有一些历史的背景，我们也说过有一些地理的背景。那现在呢，也告诉我们说，凡是在历史是在。雅各写雅各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主还没有升天嘛，我们之前还没有得救嘛，所以现在呢，在雅各里面要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有一天，如果真的要描写所罗门跟苏拉密的话，那么有一些事情呢，将来要应验，有一些事情有一个预言，他先说在这里，结果最后呢，就果然应验了，所以等到你注意到他怎么样应验的时候。那么这个时候你再来读雅各书的时候，你就看见吗？这个雅各书不光给你一个历史的背景，不光给你地理的背景，而且可以根据四福音，因为四福音就那个整个预言的应验嘛。那四福音的预言怎么应验，就告诉我们说，原来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然后有一班门徒来跟随他，这一班门徒好像苏拉米女一样。那么门徒和主之间的关系，就是我们今天苏拉米和所罗门的关系。好了，那么现在最清楚的就是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来到地上那一段时间，那么好，有一些的事情已经在雅各里面有写好了，所以现在呢，你不需要把雅各里面种种用你自己的思想，用你自己去解释，它不需要。今天如果有一些的话，有一些预言，而且已经应验了，比方说，假定说它应验在四福音上，四福音里面。那你在读四福音的时候，你慢慢就懂了，因为你在四福音里面，你知道黑门山什么意思，在四福音里面，你知道说科西玛尼是怎么一回事。但是现在呢，在还没有来科西玛尼，还没有到黑门山上，雅各呢就已经把那件事把它写在雅各书上。不过写在雅各不光是讲到所罗门，而且也讲到苏拉米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今天是我们与主之间，但是在主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你看见主的的确确遇见了一般跟随他的人。那么你看见那些门徒们，那些很明显的门徒们就像苏拉米女一样。所以凡是在人类历史里面，不管是哪一个时候，旧约也好，新约也好，尤其第一章第一节，你能看见有一般人是旧约的人，虽然是旧约的人，但他们的确像苏拉米女一样，他们心中老早有个渴望，他们等候万国所羡慕的来到，万国所羡慕的就是这个弥赛亚来说的。 他们巴不他们知道有一天道要成为肉身。不要忘记，现在如果真的道成肉身的话，他们真的有一个渴慕，真的有一个愿望。所以你如果读第一章第一节，你就给我们就知道说，根据当所罗门写雅歌的时候，一直到主回来，一直到主第一次来前，就在旧约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找到一般苏拉米女。然后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你也能找到一般苏拉米女。然后主升天了，使徒行传以后，启示录以后，你还能够找到一般苏拉米女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凡是在历史上能够形容所罗门跟苏拉米女关系的，那现在呢，你从这一卷书里面，你能找到那些语言。虽然是今天我们才经历的，但虽然是后来到了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才发生的，但是呢，雅各已经老早把它写在这卷书里面。所以如果它是预言性的，如果它是 prophetic， 如果它是预告性的，那么现在很清楚，这些当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就很自然的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解释它。所以从这里就是另外一把钥匙，能叫我们很准确的来明白雅各，然后能够建立我们与主之间非常健康的关系，非常永恒的关系，然后我们在恩典中就慢慢的长进。所以雅各实在太重要了，我非常高兴有的人读了100遍，甚至读了200遍， 有的人甚至把它背过来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就是我们一生的经历。所以但愿这一次呢，主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对雅各有一点基础性的认识，然后我们再进去的时候我们就清楚了。所以虽然我们这一段时间花多一点不要紧，因为我们这一次不是细说雅各书，不是，我们这一次只是雅各书浅释，我们不过是把一些这个大概给弟兄姊妹知道就可以了，因为这是我们的目的。所以我们不希望弟兄姊妹你们不要这个期待太多了，那这样你就会失望。所以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是急着很快的就进入这个整个的内容，因为有一些的事我们先交代清楚，有一些背景我们先交代清楚，那么再读雅各书就很容易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当你来看这个整个的雅各书的时候，我先提一点就可以，那就是第四章第七节，我的佳偶，你全然美丽，毫无瑕疵。我的心腹，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，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，从亚玛拿顶，从示尼尔与黑门顶，从狮子的洞，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。那这里没有问题，毫无疑问是讲的黑门山。那么有趣在哪里呢？就是你如果读整个的雅各书的话，这个第三首诗啊，就是从第三章第六节一直到第五章第一节这一段，可以说是在整本雅各里面，所罗门跟苏拉密是最亲密的一段，交通最没有间隔的一段，所罗门跟苏拉密中间一点的乌云都没有，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没有交通，是没有间隔的时候。那么而且呢，我们知道说，你看见从哪里呢？从旷野上来的乃是所罗门的教，所以现在你看见所罗门所戴的头戴冠冕，那么因为就是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，他的母亲给他戴上，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不只是所罗门从王的大道出发，那么到了第四章第二节，第四章第一节，你看你很明显经过了基列山。那么我们说基列山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加利利海跟死海中间的，靠近这个约旦河的那个山脉叫做基列山。那也许弟兄姊妹可能不大很熟悉，让我稍微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。你知道以色列人呢，他们漂流了几乎40年，最后呢终于进到旷野，终于进到迦南。那么你想想看，漂流了40年，他们梦寐以求的，好不容易到了天堂的门口，对不对？好不容易到了迦南，应该去进去才对呀。哎，结果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啊，他们要打出一条路来，所以呢，摩西就带领以色列人呢，就经过了一个地方，就经过两个地段。那两个地段呢，都是在约旦河外，意思就是说， 你知道今天以色列跟约旦不是有约旦河做它的边界吗？好了，这个约旦河的东边叫做约旦河外，那么约旦河外呢，这个整个是个山脉，叫外约旦山脉。那么从死海到加利利海中间呢，有一块山脉，有块山叫做什么呢？叫做基列山，这个很清楚的。所以在基列山附近呢，其实就是雅各，你记得雅各吗？他不是过亚伯渡河与神摔跤，那个地方就是基列山所在的地方。所以如果你走在约旦河外的话，那你想象当时的摩西怎么样率领以色列人打出一条路来，所以呢你就知道他就往北打，就把基列山这块地拿下来了。好，那不止拿下来了，然后呢又把巴山在北边，就是今天的这个所谓的叙利亚南部，那么就是巴山所在的地方。那巴山王鄂，大家都知道他是全圣经里面我们他的自己多大我们不知道，我们知道他的床有多大，我们就知道那个床原来比哥利亚还要大，所以这是圣经里面讲的巨人最大的尺寸，就是巴山王鄂所给我们的尺寸。那么有趣在哪里呢？就是这些考古学家他们果然发现了，在那一带所挖出来的棺材和是骨头都是 特大号的，一点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样。所以最后你看见摩西就率领以色列人打胜仗，就经过了基列山，然后就到了巴山王鄂。巴山王鄂首都就是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也就是以利亚不是神在基利西旁边喂用乌鸦来喂他们那块，就是巴山王鄂首都的地方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实在用今天的话来说，摩西呢曾经带着以色列人就打了一场胜仗，在要进迦南以前打了个胜仗，那么结果呢就到了基利山这个地方，然后又这个区域，然后又到了巴山王鄂这个地方。然后呢就是因为打仗了以后呢，他们眼睛就开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些打仗的人就发现说，原来基利山呢是这么好的地方。那基利山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它对于养是很多很多的草，所以到时候呢你满山遍野都会看见山羊，满山遍野都可以看见牛和羊。所以最后他们就跟摩西讲说，这样好了，我们不要过去了，我们的两个支派呢就留在这边就好了。所以你知道说以色列有两个支派后来一直没有进迦南。所以你想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就是因为他们完全被基列山完全吸引住了。如果你真的沿着仰望的大道，你不能不看见基列山，你只要看见基列山，你就不能不经过亚伯渡河口。那么到了那里你的印象非常深刻。那么好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他们说，我们虽然40年做梦要梦见进到迦南，但是现在呢我们留在这边就可以了。后来摩西当然很生气了，但是最后他们答应摩西说，我们呢还是这个男丁还是一起过去，我们帮助他们呢到那边去打仗，但是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回来。意思就是说还是把约旦河东这块地方给。那约旦河东这块地方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基列山，再加上什么？再加上巴山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就是两个支派所在的地方。所以这个大家印象会深刻了吧？你一定有一个地方跟迦南流奶鱼米之地差不多的，甚至几乎相当的。那他们会说，迦南我们不要了，我们要这个地方就好。所以如果迦南是天堂的话，那基列山呢，几乎也像天堂一样。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两个支派要留在这边，那么摩西一定很伤心，对不对？今天你走了漂流的旷野40年，结果神给你是上好的，结果你次好的就满足了。如果迦南是流奶与蜜之地的话，现在有一个地方很像流奶与蜜之地，他们说我们不走了，我们在这边就满足了。所以这里是从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告。许多基督徒常常满足于次好的，就忘记了上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次好常常是上好的仇敌，这是个很明显的例子。但是从这里就给大家知道一点地理的背景，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，等到你读到第四章，说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，卧在基列山旁，你现在懂得什么意思？因为基列山本来就是山羊 所有羊群牛群的乐园，他们不必进迦南去，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几乎像迦南了。所以现在想想看，这个所谓的王的大道